Hello， 大家好，现在我是在加拿大的列治文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今天的视频呢，我将会去采访我新认识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Stephen。 对于每个人来说，出国留学移民啊，三个不同的词，但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Stephen 跟我们去分享了他身上的故事，比如说为什么他要出国，在留学和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经历和分享，以及现在他安定在加拿大又有怎么样的心得哈？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我的新朋友 Stephen。Hello Stephen。
嗨，友藏你好。
Hello Hello， 第二次见哈。这个地方是列治文的 River Road 附近，我们俩不约而同都觉得这个地方来做今天的访谈比较好。
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以前在这边附近生活，经常会来这边走一走，这边还很有感觉。对，
所以第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来加拿大多久了？
我是2014年8月份来的加拿大，
算起来，
这是第六年，
这么久了。
对，时间过得太快。
今天的视频我知道要去分享你在加拿大之前有很多部分，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在哪儿？
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2010年我就直接选择去美国攻读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美国当地实习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就选择回流，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了2年。在这之后我就选择出来加拿大这里。
这么长的一段经历算起来洋洋洒洒有10年了，跨度
14年了。
14年了，我们慢慢去聊一下这14年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和你的心得分享，好吗？
OK，
走，溜达溜达。
好，
先从14年前开始吧。那个时候在干嘛？
当时我是2006年在南京读的大学，当时是一所财经类高校，在里面攻读货币银行国际金融学专业。因为那个时候行业在国内，特别是我们江苏那一块在起步发展的时候，师兄师姐他们说出来就业会非常有竞争力。当时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
喜不喜欢，
就是觉得毕业出来一个月可以拿5-6千块钱，很不错。
那你高中和大学，你觉得你的学习成绩是算学霸学渣的那个哪个档位？
学霸不敢说，但我会比较认真和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是在当地还比较可以走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已经有那个出国的计划，
对，
想要继续读研究生的计划，所以进了大学就还是比较努力的。
OK， 那我知道你谦虚的说法了，我觉得应该打到学霸那一堆是对的啊。14年前去上大学的那一刻，你对出国这个事儿有想法吗？
其实当时一进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想法。在别的同学知道象牙塔的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时候，我还是会比较努力的，每天都去图书馆，不管是看专业方面的书也好，然后自学预习的也好，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做这些。我觉得这4年时间是很宝贵，因为你要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也好，或者是在国内考研也好，你都需要提早做准备。不管是上补习班，像出国的话托福、GMAT 都需要提早做准备。刚进大学开始，我就着重去把我的成绩 GPA build up。 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托福，3准备 GMAT， 然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着手各种申请，所以就一切就这样就是按部就班的发生了。
大四之后你干嘛去了？
在大三下学期我申请了以后，大四基本上就拿到了 offer， 申请了10所学校，有6所就给了 offer， 5所是美国的，1所是加拿大的，其中有1所排名35的 Case Western Reserve 在 Ohio， 他给了我一个 offer， 而且还给了10,000美金的奖学金，所以当时就是还是选择去了美国。
但是加拿大给你 offer 那个学校是哪个学校？
York
约克。
约克，
OK， 也不错了。但那个年纪让我选，我应该也选那5个当中的美国。
对，因为当时觉得就美国的确是说，而且华尔街你知道那个对人的那种诱惑力，
还是那时候还没有放华尔街之狼吧？
没有没有。
给了你5所美国大学，1所加拿大的约克，
对，
你选了美国的其中的1所，
这很对不起加拿大呀。
很开心，当时
很开心。
走的时候记得家里边人跟你说什么了吗？
家里人舍不得，肯定很舍不得。虽然以前大学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就出国嘛，对于他们来说，就除了要接受相思之苦以外，另外一个更多的是就对我的人身安全的一方面担心。我记得当时出国之前，除了父母啊、爷爷奶奶、外婆，他们都是表面上很淡定，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 心里面不要有负担。
然后刚到美国是很兴奋吗？
会去参加各种活动，但主要的困难还是在于就语言那方面，的确是两回事情。你跟那个考试考出来的那个成绩，跟你实际上在用，就不光有语言的那个障碍，各个民族的差异都会有。
顺利吗？那两年时间下来？
那两年的确课程比国内紧张很多，就每学期基本上是6到7门课，然后你还要写很多 paper。 等当时毕业了以后，我的商科的学生有一个叫 OPT， 就是你的学签的一个延伸，你可以用它来工作，但只有6个月时间对于商科来说，所以我就用那个来工作，找实习。
OK、所以你两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相信你是想留在美国找机会，那利用 OPT 可以有半年给你一个加时赛的感觉。
对，
你都干嘛了那半年？
那半年其实我在研究生第二年我就开始做助教，这一个是可以贴补一些家用，
当然
还另外一个也是跟那个 professor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也有机会说可以接触一些当地的一些那个实习的机会啊什么。但当时对于我自己诱惑最大的还是想去华尔街闯一闯，这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种想法。当时
我估计那个点想法也埋了好久了。
对
啊，虽然没有《华尔街之狼》这个片子，
没有
华尔街。
我读的那个学校是在 Ohio 的 Cleveland，
所以要去试一下华尔街这个事儿。
其实当时来说，对于我最大的诱惑还是华尔街。你知道那些白领每天穿着风衣，然后背一个书包，拿一杯咖啡在街上走，那感觉就向往的生活嘛。但你也知道我做助教，所以只能问当时我在美国的一个叔叔借了一个地址，然后去投简历。一旦那边接收你的简历，说 OK 可以给你一个面试机会，我得连夜赶过去。俄亥俄州。
俄亥俄赶到纽约是吗？
对，赶到纽约 NYC 的话，要横穿一个 Pennsylvania，
要横穿宾夕法尼亚州。
对对。
那应该有约10个小时车程，有没有？
差不多
哈。
对，其中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较大的一所金融机构，他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去那边面试，连夜那天晚上还就是监考，结束以后就马上拿上自己西装，就开车连夜开过去，十小时当中也有休息，但休息就是你知道，就收费站啊那个，就跟货车司机有这种搜一会儿，搜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开。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纽约进城嘛，进去以后真到华尔街那边以后，我的想象中的面试像这种大的集团公司应该是大家都非常西装革履，然后侃侃而谈，握个手。实际是去到那里车停好以后，我拿着西装过去，后来看到和我一样的学生的 candidate 楼下大厅里面，其实就是那种 locker 的角落的地方，好几个人一起在那边换衣服啊，汗是脱了以后，衬衫穿上去打领带，然后我也在那边，好像大家交流其实也都是 NYC 那些大学里面有名的大学毕业的，所以当时想哇，
是这样的，
真没有什么特殊或怎么样，所以从那以后就自己的感觉也是，其实真的很普通，一切一定要脚踏实地。
我觉得也是圆了个梦也好啊，是这个梦破碎了要反正见到真实的模样了。
对对
啊，原来去到华尔街，
对，
也摸了那只牛了吧，对不对？
要一定要摸一下，
那个要摸一下、牛也摸了，真实的场景也见到。
对，
面试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难忘的瞬间？
面试的话，其实他会问一些非常 technical 的问题，比如说你用什么软件？你知道华尔街现在我们做量化投资啊那些会用什么软件，他会问的非常详细那些，比如说德意志银行和瑞士瑞银，你知道我们这些都在用的什么软件吗？这些如果你不会的话，你一定要花时间，他会建议就你花时间去学了以后你再过来面。所以就很多时候很像这种类似的建议，其实它也是一个 soft 的一个 rejection， 在那里很客气的把你拒绝。其实很多去面试的人他已经有这方面的素质了。
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你到那个华尔街楼下面试了，被他们问了问题了，或者你见到相同的其他的参与者了，你发现跟你原先想的面试华尔街你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不一样
的。的确非常不一样。一开始就像我刚刚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能真是有棱角，但后来就发现在那个环境里面的确很普通。到底是应该选择继续去这样的环境里面去 去打磨自己，还是说选择一个还合理的一个环境去做一个实习，然后把这经验赚到手，当时是我想了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在那个 Ohio Cleveland Local 的一家那个资产管理公司去做了那个在美国当地的一个实习。
我倒是觉得听你讲到这儿，我觉得那个面试非常必要。
对，
倒不一定说面成了是最重要的。
对，
参与之后你会真正的帮到你做别的决定。
对，就尝试下来就觉得时间很宝贵。
也很重要的一点，美国政府就给了这些毕业的人6个月时间。
对，商科是只有6个月时间，如果理工类是1年，好像会多一点。
所以这里边讲到一个英文里边中文里边都有的说法，就是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ol
啊。对，
你可以闯更大的梦想，你也可以待在小池子里边做一条大鱼，也是另外一个 option。
对，
要实际经历这些事最后才能做出你的决定是什么。
对，
很有意思。
对，
12年左右，
已经一二年那个年初了。
一二年来讲的话，中国国内的形势算很好啊。
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家猎头公司找到我。现在有一个跨国金融集团是中国南方，建立自己扩大自己的业务。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哎，这挺好的，去试一下。通过了4轮面试，其实那个机会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的有诱惑力，所以我当时也是充满干劲。我的那个直属是香港，但是我的那个 physically 我被那个安排在了广州，在那边做了2年。
这份工作你要回忆起来描述的话是怎样？
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学到了真的很多东西。像我们以前那些小伙伴，就我们同事称呼相自己为战友。广州你知道南方最顶尖的学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那些的硕士啊，像港大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那些的研究生啊什么，
四海过来的厉害的人。
所以当时那个团队，我们觉得自己很有干劲的一点原因，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年龄，然后充满干劲，不怕加班。其实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
早上9点到晚10点很正常。
这不是公司强迫你那个，但是我自己保持这样一个工作，一定要多学东西。但那个时候就是很珍惜这些机会，然后很希望自己能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更高台阶。包括后来在广州的生活我也觉得挺好的，我还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地铁的volunteer 义工，那些有自闭症的孩子的那些福利院去帮他们。但那些经历我就觉得就很好，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但是这经历很丰富。
那回过来你刚做那份工作做了半年一年，你没有想到只会做2年，我估计你那会儿还踌躇满志，以为会做很久很久。
对，和家里也说啊，如果真的在广州能 settle down 的话，那就在广州，以后就长期在那边，以后你们也过来生活，挺暖和的冬天。那时候就工作了2年以后，有一个机会能在事业上进一步。后来也是因为资源有限，机会也有限，后来就去跟老板谈，老板的意思就是说过2年再升一个 level。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是 manager level 了，但是后来就想想，你跟我说，但2年以后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哎，走的时候，你去跟你的 leader 讲，他会跟你怎么一个说法？
他是美国回来的，所以我知道，他有海外经历，所以我把这个跟他说，我希望他也是可以理解。所以他这话让我更坚定，我要去闯一闯。就是他跟我说，你如果去加拿大，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 dead end。因为这样
死胡同，
对，因为加拿大是以他说美国的穷兄弟嘛，然后我就是这样的吗？然后我想，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真要去试一下，就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一个 dead end。
你现在觉得呢？
不是，我觉得这一边来了这边以后
是一个新的东西，
对，非常有诱惑。
something new,
对
something new
对，
不是个 dead end 就对了，
不是 dead end。 我当时就想下一个决定，不管是下一份工作或者下一段经历也好，一定是一个会影响到我接下来10年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当时就也是想，是否需要去读一个 MBA， 那还不如借这个机会读 MBA， 顺便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接下来想要长期生活的一个地方去看一看。最后就在澳洲和加拿大两个这些选择的时候，最后还是选择加拿大。加拿大里面 在几个城市里选择，最后还是选择了温哥华。
为什么选加拿大？先问，简单回答。
因为这边的人文气候比较好，四季分明，而且是这边的我们说华人的团体，华人力量比较大。选温哥华，因为这边四季宜人，就太美。跟以前在美国的那个经历来说的话，这边真的是就太漂亮，太美了。
是很漂亮啊，即便我们现在的列治文也很漂亮。
对，
所以你去了哪个学校的 MBA？
我去了 SFU 的 MBA， 每个学期平均是7门课到8门课。上天还算比较眷顾，就面试进了一家当地的机构，开始做 co-op。面临的除了 co-op 以外，你还要将来移民做打算嘛，所以就是要full time 去工作嘛。
然后我感觉你到2015年或者2014年这个时候，你的出国留学和这些事儿啊，就更多的往实际的角度在变化。
对，
这个目的性会更明确。
对。就更实际，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就已经有自己家庭了，所以有了家庭以后你更
一定会非常实际。
对，非常实际，
一定会非常非常实际。
对，
后边的事儿都比较顺利了，
后面
比较容易的就可以拿下加拿大的 PR 的身份。
其实是在那里面实习结束以后拿那个 work permit，工作一年了以后就进到池子里 ，express entry 就EE，
快速通道。
对对，进去当天应该就已经被邀请，因为我分数已经够了。当时是我做主申请，然后我太太做那个 sponsor， 一起申，材料递上去到批准就花了4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3年时间吧，
算很顺利了。
对，
恭喜恭喜，
谢。
人生走过正好一个10年左右的一个。
对，2006年到那时候10年。
我们利用这个 checkpoint 来总结一下这个得与失哈。
好，
有没有这10年里边你回想起来哪些决定做得还不够好的？
每一步的决定都是当下的一个最好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就每一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没有那些经历的话，就可能现在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在那边。唯一能说的就是说，如果当时我没有去美国，当时就选择来加拿大，
也就回到给你6个 offer 的时候，
对，
如果你直接去约课，
对，
也可能会躲过一个弯子。
但如果你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那一段经历，那你可能现在的不管算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说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
只能假设一下。你觉得加拿大找工作这块有没有特别值得分享的？
像我是以前在国内也工作，或以前有一些自己的专业，但不管怎么样，就算你在这边从头开始，你也一定要和自己不管是以往的工作经历或者也好，那个专业也好，要一定要挂钩。像我本来做金融，但我现在做数据和统计那一块多少有点联系，但以前做数据的跳到做厨师，那你这个肯定就是从头开始，一定要把自己以前经历利用起来，这是第一点。本科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的朋友在本地你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也要放正自己的心态。比如说你是这个专业毕业的，你一定要去一个非常很连贯的岗位，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很多情况下你去工作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然后你慢慢的有这机会接触到更加跟你课堂里面相关的那些分析啊或怎么样。我的建议就千万不要着急。
自己的经历来说，你在现在的单位你的成长是快还是慢的？
我算把握住了机会，因为我是当时进去以后从 co-op 做起，做了半年 co-op 以后，然后因为当时没有身份嘛，所以只能去升那些 temporary 的岗位。
Okay.
然后我大概从那个基本的那个就是 developer， 然后做到分析师，然后再中级，然后再是高级分析师，到现在那个 specialist， 前后大概也花了2年多时间。
是要花时间的。
但每一个晋升或怎么样，其实当中都需要考试。也是需要考试。
我打比方，国内月薪有8万块钱人民币，其实加拿大刚来找到一份工作4000刀很正常，你觉得是应该接受的，要平得住气。
对，如果是你看到进去以后看到这是一个相关领域。就比如说你进到这公司以后发现周围人做的是你想做的，但你现在做暂时还没有到那个到那些层面的话，那这个情况下你要一定要沉得住气，在里面好好工作，然后细致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样了以后，一旦你进到一个公司里面，其他机会会对你开放。如果你不先进来的话，你就没有其他机会。
关于加拿大工作还有别的想分享的吗？ 分享给可能要走这条路的人？
我的建议就是，因为直接从国内升这边，从目前来看分数应该还挺高的，就不大现实，还是最好办法是过来这边读书，读一个学位以后，然后再按部就班的找工作，这会对于像我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会比较适合一点。
你的身边那些朋友问的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最多的问题就是多少时间拿到绿卡，工作难不难找。我觉得三十岁上下的朋友如果真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一定要给自己预留最起码两年的时间，就这两年是你去尝试了有可能会不成功，但是一定要尝试完这两年你才能做决定。对，就是找工作容不容易？
找工作容易吗？你觉得？
来这边你如果读了一个专业跟你接下来找工作是起到帮助的话，这样的话会容易一些，挑专业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还是不容易了啊，还是不容易的，
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要果断，每件事情要果断。
想再多都是主意，对吧？
对，
做起来才是步骤。来加拿大挣的比中国少，你怎么看？
就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少。就更多无价的是在于你有时间跟家人去你的生活，而不是所有都是工作。
差不多了，我觉得 Steven 的经历，谢谢你的分享。
没有，谢谢。
分享的差不多了，然后剩下一点时间聊到随便聊点别的吧。
好好好。
喜欢加拿大吗？
喜欢。就我会去参加很多活动，比如说
呢，
三浪去年参加一次，然后去年正好是冰雹嘛，大家如果跑的人也知道下冰雹那天。
还喜欢加拿大的什么东西？
生活规律，注重锻炼，所以我会比较注重锻炼，比如说各类运动啊，篮球、排球。
OK， 其实我没有认为好山好水好无聊，对我来说，
对，
我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你知道怎么去组织你的时间和安排好你的日程的话，我觉得不会是好无聊。好山好水是真的，
对，
好无聊是要看你自己的。
对对对，看你自己。
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也是和你一致的。我没有觉得这边是好无聊，天，我觉得时间是很不够用的。除了工作以外，你还要不停地去学新的知识，锻炼身体，然后跟家里一起其乐融融。那你这生活真的是每天时间都不够用的，没有会觉得一定要在那边无聊的发呆或怎么样。
我看到朋友特别享受在这的生活，我也替他们开心。
谢谢。
我不希望每个人来的朋友天天都在抱怨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
对，
我真是来了这边，对好多东西有重新的看法，我对家庭有重新的看法。我觉得原先会觉得不照顾一些事是理所当然的，来到这边才会发现说爸爸妈妈都照顾同样的同等的家里的事儿，包括小孩的事儿是非常公平和应该的。
对，
这是来这边才有的。第二个是对好山好水好无聊和对时间的一个看法。原先我知道时间是金钱，但从来没有如此真实的感受过为什么英文那句谚语说时间是金钱。来到这边就要发现你晚两分钟去交停车费那是金钱。你没有把时间利用好，你这一天的收入或者是损失就会真的有不一样。这些事儿都会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如果你在说好山好水好无聊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你的时间没有好好的利用好，应该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时间才对。
非常同意你的看点。
Steven 结束前跟大家分享几句，今天的视频就可以画交了。
谢谢大家。今天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来有藏老师的频道做这样一期节目，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这一次这些经历给到电视机前的各位想要对加拿大这边的生活很好奇，包括以后想要有计划想留学或者是移民的朋友，能有一些启发。谢谢。
好啊，那感谢 Steven 非常好的分享。相信对看这期视频的观众一定有启发跟帮助，最近问这个事儿的特别多。下次我们视频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